收听跑者日历，我是王月。
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男子。
我们三个人呢都是跑者，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大家就非常不太容易聚在一起跑步，那我们今年呢就想到换一个方式来陪伴大家，所以跑者日历就做了一档可以收听的节目。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相信大家也都是闲不住，用各种方式来继续锻炼，那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怎么样度过这些日子。
对呀，好好准备，等着这个比赛重新开始的时候。
对，那我们就先说今年这一段不太容易出门的日子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因为从前跑步爱好者之间见面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佳宁哈，以前每个周末的时候都会去奥森和小伙伴约跑，是吧？
对，
现在呢不方便聚集了，就是你出门一趟，然后出门的流程也变得复杂了，
没错，
回家的流程，回家消毒的这个流程也变得非常复杂。
对，
那有的人呢就采取我宅在家里一动不动，还有的人呢就开始了客厅运动，是吧？然后还有一些跑者呢可能是选择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做好防护出去跑步。那我们都说说自己是怎么来做的。
OK， 那我先说吧。就是我可能是假装当了半年的这个所谓的严肃跑者，所以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信心满满的觉得日本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因为我的第一场比赛就安排在了名古屋女子马拉松，然后我想着肯定是可以去嘛，那我就不愿意中断训练了，当然就有做各种防护，然后接着出去跑这样。
那都去哪儿跑呢？
就是最初的时候是去工体，就工人体育场，因为工人体育场的外圈大概是有一个800米左右的跑道，比较适合平时训练这样，然后我会去那边。但是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开始是不查你可以随便进，然后后来变成门口有人测体温，只开一个门，然后在那个门口测体温，测完体温你戴着口罩才能进。再往后有一次我跑过去发现他不让我进了，他说只能是你是里边的商户或者是你的公司在里边办公你才可以进，然后其他人都不能进。接着我就从，
就是随着疫情的发展，
对，
然后它这个越来越严格了，有一些原来能够跑步的地方现在不能跑了。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去了，就我平时跑步是在工体嘛，然后后来工体不能去了，我就换了一地儿，我就开始去这个东直门外大街那边有一片使馆区，我就绕着使馆区跑。那片没什么，
人还是比较少的。
对，
是不是
那片没什么限制，人确实是比较少，但是能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因为那边外国人比较多嘛，最初的时候跑步这个外国人都不戴口罩的，就是路人啊不戴口罩，但是后面就发现戴口罩的人逐渐增多，而且我竟然有一次看到从德国大使馆还是哪个大使馆出来的一个外国人，他不仅戴了口罩，他还戴着那个一次性的手套。这个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可能出门都不会做这么这个具体的这种防护，但是竟然有
我会戴，但是一次性的手套戴在手上它是很闷汗的，你戴一会儿它就会出汗，因为我每次出门的时候要摁电梯啊什么的都会戴，
那就当保湿了嘛。会起雾是吗？那我不知道。
很闷，那种一次性手套它出汗很闷。
那就其实摁电梯还可以拿根笔嘛，拿一支笔去，
对
吧？
对，
很多种方法对避免接触。
给粘了一盒那个餐巾纸，然后公用的，就如果
纸巾，对，
我在疫情期间就是去过的那么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我都有看到，就是有电梯的会放餐巾纸这样。应该是，就是其实也没有做那种特别夸张的全身消毒，因为就是也看了很多科普嘛，就大家可能担心的，比如说什么气溶胶传播呀，什么什么的这种。我一般就是戴着口罩出去，然后回来之后就是口罩会如果我没有接触任何人，我口罩应该不会扔，我会挂在那边去，让它这个就是
通风，
对对对，然后可能第二天还会戴这样子，大概一个口罩可能会用两天左右因为这个期间的确口罩也比较难买另外就是很多人就有也有看到科普说，如果你戴着口罩出去跑步，那个口罩湿了的话，它其实是没有任何防护作用了，它湿了之后，
嗯
啊，那这种情况下，像我出去跑步，我还是会就看到人的时候，我会戴口罩。如果人离我特别远，或者压根儿没有人，我可能会把口罩就摘下来，这样尽量让它不湿，
喘一口气。
对，
嗯，
对，就保证
保持口罩的干燥。
没错啊。
对，那男子呢？男子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不像佳宁这样，后面有那个比赛安排，我几乎差不多从去年的北马过后就没有比赛安排，所以我因为没有具体的这个目标嘛，所以感觉这个疫情一开始我就很大程度上把这个疫情当成了一个借口吧，也就很少去跑，对，尤其是真正的自我隔离开始就很少很少去下楼了，
就休息了哈。
但是对对，就休息了，但是我会看到就是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各个地方的跑者都按捺不住嘛，有的在客厅里面就进行了马拉松，跑半程的，跑全程的，后来就夸张有一哥们跑了，我看百公里啊，我实在是太佩服了。
疯狂。
对对对，我就想了，我自己可不想尝试这么，因为跑着跑着，我估计我会无聊死。
那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在家动一动？就在家有没有动一动？
啊，对，有的有的，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买了一个那个任天堂的那个健身环大冒险。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
就是那个 Switch，
就它可以有各种的这个。
它还不是那个 Switch，
是
Switch 是吗？
是 Switch， 是要跟 Switch 适配的。
哦，今年很火。
对，他把那个，对对对，把那个 Switch 的那个两个手柄，然后摘下来，然后装到他那个特定的那个装备上面去，然后它可以监测你的这个各种身体的一个姿态吧。
嗯。
然后它就输入到主机里面去，就它可以监测你当时是一个什么运动的方式。
嗯，
对，然后可以通过这个运动的方式，然后他给你设置了各种的游戏啊，也可以打怪，
就没有那么枯燥，
通过你的这个运动，
嗯，
对对对，你升级，然后打怪，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它不光让你运动，还有就是之前的热身环节，然后后面的拉伸环节啊，对，它还可以测心率，你每打一个小关卡的话，它会就是提示你要不要测一下心率，然后。对对，然后把那个拇指按上面去的话，它就会测你的心率，就是
告诉你当前的那个。其实这个蛮好。
哎，但是我
对对，运动强度是多少？
但是我听说
还会时不时的提醒你补水。
我听说这个就是会比较简单，是吗？还是说它也会有这种就是初级、中级、高级的这种分级？因为我没有玩过。
有的，它可以让你自己去选。它一开始是有一个教练，然后会各种询问你的身体的各个参数吧。然后每次完了之后他还会问你这个运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感受来调节这个强度。对，我觉得
这个
做的还挺好的，
有安全然后又有趣，互动性又很强。
对，对，是的是的，他还有一个就是对，每次运动完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些运动 tips， 然后可以看一看，挺好的。
这个
那你男子就一直没有出门，一直在家里客厅锻炼。
这个也是从上周开始吧，然后也是因为天气转暖了，想去跑一跑，主要还是看到这个疫情慢慢的好转，然后上周的一天晚上我是去了长安街，选择晚上就是我觉得人会少一些，
对，避开人群，
对，然后不会给自己或者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嘛，
没错。
然后出门发现人确实是少，对，尤其是晚上，就是在
冷，
因为我的一个常规的跑步路线是跑长安街，对，然后我就看那个长安街路过的一些公交车啊什么的，加在一起平均的话一个车里面就一个人两个人，对，特别少。你跑在路上的话也很少能遇见行人。
基本上都是车，
所以
相对来讲还好。
对，基本上都是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整体跑起来的话相对比较安全，因为你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远。
没错。
对，所以我在跑的过程中做好防护还是第一位吧。
对，其实我是因为我本来在这个可以随便出门的时候，其实我出门的训练就比较少，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去体验比赛的那种感觉，所以平时训练
比赛代练，
我跑个五公里跑个十公里，对，我跑五公里跑十公里我都觉得哇好累啊，然后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以跑下来全马和半马，可能就是一定要在比赛上才能完成这么长的距离，但我这种可能是个反面教材，不受鼓励的。然后这个在疫情期间呢，对，就是比赛的时候是可以跑那么长的距离的，平时训练就是跑到五公里就会有那种懒惰的情绪，就想哦我不要跑了，所以这个刚好疫情又不能出门，就干脆就不跑了。刚一开始呢还在家里头就是坚持比如说跳个操啊，然后这个想做一些形体训练啊， 后面就养猪了，因为在家待的时间越长，人就越懈怠。对，但是闷得久了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出去透个气。嗯、然后就我天坛公园离我们家比较近，然后我一共去了两次天坛公园。天坛公园呢，一个也是天气回暖以后去的，它呢路面是比较硬，外圈跑外圈是6公里，跑内圈是5公里。我一般去呢就是跑内圈跑一圈然后刚才你们俩对都说到戴口罩，我觉得戴口罩也有优点。第一个呢是就是我的父亲是那个天坛传奇的天坛大爷中的一员
传奇的天坛大爷，
就是近三年
是吧，
对对对，近三年的北马最好成绩是3小时01，
嗯，
就是六十、
哦、多大岁数了？
今年是64周岁，他应该是2018年的西马是3小时01，那时候62周岁。
哇，太牛了！
叔叔好厉害。
对，
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跑到3000。
能。
他的外号一定会来。
谢谢。
对，然后他的外号是天坛王老大。
哇，
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前，有的时候早晨我要是偶尔抽风去这公园跑一圈呢，就会有很多认识他的人。然后看见我在那儿跑步，然后就会在后面说，哎，那是王老大闺女啊，我就能听到，因为我跑得很慢，我是一个配速很慢的人，然后大家在那儿说的时候呢，我就遇到这样的人，或者一看，哎，这个叔叔阿姨我认识，加快跑，就是跑得很被打扰。然后现在戴了口罩，没有人认识我，对，而且就是很难，那些叔叔大爷们他们也不会天天去了，然后就跑步的时候很少遇到熟人，然后又戴个口罩，就会觉得很放松，是一个不被打扰的状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佳宁男子都是实力派的，我这种演技派，每一次出门之前，就是之前不戴口罩的时候，可能就是要把头发梳好，然后要搭配一下鞋子和袜子，衣服的颜色要搭配一下。现在戴口罩就感觉不会有人认出你来的感觉，所以出门的时间都缩短了。
我想起来一个比较、
就是、很
大明星的感觉，
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明星这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微博上有一段时间就流传说，戴上口罩谁还不是明星了？
对对，就是你，我现在出去就是完全没有压力。像我昨天就穿了一个绿裤子、粉鞋就出去了，不用搭配颜色，没有人认识我。然后
挺好的，红配绿。
对啊。还有就是人的这个适应能力，刚才我们都说这个戴口罩跑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闷，就是我也感受这件事啊。因为去年我去参加戈壁挑战赛，因为怕晒就买了一个还不是口罩，就是面罩那种东西，它其实在下面还是有呼吸口的，但当时跑可能也就跑了有几分钟吧，然后我就把那个面罩扯下来了，因为觉得太憋了，就是戴面罩我都受不了。但是人的适应，对对，适应能力其实是真的是很容易这个很容易适应的。我第一次去户外跑步的时候戴着口罩全程跑了5公里，就直接都没有摘下来，就那么闷着，可能第一也是就是想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就从头到尾都没有摘，后来感觉也还好。
对，月姐说到这个适应能力的问题，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之前对口罩完全是拒绝的。因为以前在北京这个空气不好嘛，雾霾天，然后看到一些跑友会戴着口罩去跑步，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我说这得多闷啊。对，然后我平常也是很少会戴口罩的，但是慢慢的自己也逐渐适应了。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对那种春天的柳絮过敏。对，有一段时间就是柳絮一开始的话我就会各种打喷嚏啊咳嗽啊，然后那个时候实在是不行了，就戴上口罩了，就是在通勤的路上戴，有时候在办公室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也会戴，然后戴着戴着发现自己就适应了。
对，其实你
有时候办公室
习惯了。
对对，办公室有人咳嗽我也戴，如果我自己生病了就是为了不传染别人我也会戴，然后慢慢发现这口罩真是个好东西啊，感觉自己就有一段时间就长在口罩上了一样。
那这是不是说明
特别给你安全感？
对，这是不是说明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前你已经囤了很多口罩了？男子
啊，对，还真是因为之前对对对，之前我是在疫情当时就是有点感冒嘛，然后所以我就买了一点，公司也有，但是我是自己在家里买的，我想那个坐地铁什么的会带上，对吧？
就是没有疫情的，
然后慢慢的就适应了，所以
没有疫情的时候，对吗？你说的、这个、
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买了一些，对，买了一些，对，现在就靠这些口罩度日了。
哇塞，很富有。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俩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就戴着口罩跑步这两次，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摘下口罩奔跑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会觉得特别轻松，然后成绩可能也会提升。有没有想过？
对，是的。 感觉这个戴口罩跑步相当于是在高阳、高原那个低氧的环境下
训
练
了。对，
就
当一个训练的手段。
嗯，
对，我因为我在
对，就是说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有点难，因为我好像就是最近出去跑步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时候都是没什么人的地儿，没什么人的时候我就不戴口罩，我就觉得虽然说之前有戴口罩，现在不戴口罩了，但是好像没什么区别，反而越跑越慢。
我感觉没差哈，因为可能佳宁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训练，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和境界，他再往上
是
有一个瓶颈。
不，我应该是我在家吃太多了吧，然后长胖了，跟口罩没关系。
No， 你是到了一个瓶颈了，瓶颈突破之后你就又提高了。
真的吗？
长胖这个事儿不用担心，就之前网络上特别热传的一句话，就是别人都胖了10斤，你胖了5斤，好像咱家条件不行似的。
我希望我家条件不行。
其实说到其实说到胖啊，然后我看好多朋友也说疫情期间在家吃，然后也不动，然后胖了好多。从我个人感觉的话，我还真没有胖，真的是没有胖。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感觉就是在疫情期间你吃的东西都是自己做的，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不像以前偶尔点个外卖啊什么的，其实特别不健康，有很多。
完了。
对，因为
我在家
里吃的话更健康，然后就是体重真的没有变，我也很
惊喜。完了，我在家做的都是不健康的，各种高油。
男子可能是那种，是吧？就是男子可能是那种传说中别人家的老公，就是在家带娃做饭，
对，
是不是？
我觉得是。
然后给孩子给家人做那种很健康的食物，自己也吃很健康的食物。所以这个虽然在家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体重没有变化。但我不知道男子你有没有，因为我也是会上秤，隔一段时间上秤看一下，虽然体重没有变化，但是因为确实运动会少，运动的减少，然后衣服不知道为什么瘦了。
原衣服
就真的体重没有变化，但是衣服瘦了。对，就可能人都是因为不运动，所以你就因为不运动，其实身体还是会松，就不就是可能同样的体重，但是你那个衣服的尺码
会
有，对，有轻微的变化。我不知道佳宁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这个就不，
佳宁还在锻炼，
不要问我了。我是一个在过年期间就是我可能月跑量都要过300了吧，300多了吧，但是我可能胖了大概有7-8斤的样子，所以减肥的问题可以不用和我讨论了，我绝对是反面教材。
所以这也告诉大家了，其实跑步不减肥，对吧？主要是综合的一个过程，你跑步的同时也要注意
饮食。对，饮食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重要一点，因为我真的是就在减肥这个问题上，其实可以分享特别多，但是我想今天就不说了吧，我们回头可以再说一期关于减肥的，我都是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对对。但是佳宁不用有负罪感，因为就我刚才提到我的父亲嘛，我爸就经常说一句话，他说他跑步就是为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吃。那如果就是又要跑步又要管着嘴，那我为什么人生太苦了？
对，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的苦。我还长胖。我要跟叔叔学习。
我又跑步是吗？
对，
就佳宁你是又跑步然后又不能好好吃，
然后还长胖。对对对，多么的惨
啊。这个悲惨经历我们以后要具体的分享一下，
可以深扒。
然后我还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啊，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不会发生这么悲惨的情况，如果以后再也没有比赛了，那么你们俩还会跑步吗？
那我先说，我
还会不会跑？
我先讲个话。
佳宁先说。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就是在但是我没有想那么长远啊，就是说以后都没有比赛会怎么样。我想的就是就在疫情刚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的名古屋比赛取消怎么办。本来我名古屋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包括就是我的上半年其实都是一步一步规划好，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退路，要达到一个什么成绩目标的。然后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假装严肃吧。然后疫情开始之后呢，我就开始想，我如果我第一场比赛取消了怎么办，第二场比赛也取消了怎么办，如果上半年都没有比赛了怎么办。我真的想过，我想的可能我还是会跑，因为我的这个想法取决于，就我觉得只是上半年比赛取消，那下半年我可能还有机会，那我就要保持状态呀，或者说继续提高呀，那我应该还是会跑。如果说就像月姐说的，说如果所有比赛 都取消了，以后都没有比赛了怎么办？
对，
那我应该还是
就跑步变成一个单纯的爱好。
嗯，单纯的爱好，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跑吧，因为就这几个月好像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出去跑一下，觉得就是感觉欠了什么东西没做，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应该还是会跑，但是不会较劲吧？应该就不会去跑什么课表啊，什么什么跑什么间歇啊，什么什么 tempo 这些听起来很夸张的东西应该都不会有了，就出去放松放松，应该还是会跑的吧。因为跑一下心
就是跑步会变成一个
习惯
日常，但是不会再
对
日常习惯，但是不会再去追求成绩，然后追求把自己的肌肉训练到怎样的一个强度，心肺到怎样的一个强度。
对，我觉得是，
是不是这样？
没错，因为我看到很多国外，就有时候去国外玩或者是参加比赛什么的，你看到很多国外的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把跑步当成一种真的就是生活方式。如果缺了这一环的话，感觉生活都不完整了。我觉得如果变成这样的话，也挺好的呀。就很健康啊，也很快乐呀，跑步不会
对就可以健康跑，
对对对，
很轻松，
对啊对啊，就不管什么配速我觉得 OK 啊。
那男子呢？
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有没有比赛我跑不跑，其实可以回到最一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去跑步这个事情。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跑步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吧，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一直都喜欢各种运动吧，最早在学校里面踢足球，然后后来的话爬山啊、滑雪呀、然后打羽毛球，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我都愿意尝试。
嗯，
我觉得话跑步对我来说也是怎么说呢，也就是保持身体状态的一个方式。至于比赛的话，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跑者的大聚会，或者说对于有成绩要求的话，好像是一个对于自己这个训练平时训练的一个效果的考核吧。对，我觉得就如果没有比赛的话，我们还是会保持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还肯定是会跑下去的，因为我觉得跑步已经成为我这个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吧。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程序员嘛，可能每天这个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然后我就觉得跑步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机会。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想很多事情，也可以完全的放空自己。总体来说的话，就是你跑完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对，可以想通了一些事情，也可以放下一些事情。对，我觉得跑步对我而言就
不一样，是吧？有反差。
对，是有反差。对，就是你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因为程序员你会想各种东西，然后你脑子去深入这个代码里面去各种情况你要考虑啊什么的。但你跑步的时候可以，一方面你可以继续去想它，可能你在一个。你在工作中陷入了一个死胡同，然后你在跑步的时候突然想开了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了。同时的话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去放松，然后回来的话就是以一个更加饱满的一个状态去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就男子说的这一点我特别同意，就是我有很多事情都是在跑道上想通的，就是可能有一件事情很长时间无解，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可能今天我去跑了个步，就跑着跑着突然自己就豁然开朗了。包括有一些这个对，包括有一些情绪问题，可能有生活中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小坎过不去，有的时候跑着跑着突然一下就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或者这件事情原来可以这样解决，是吧？就有点像人有的时候容易在浴室中，就你洗澡的时候会有灵感，有的时候在跑道上会有灵感。是吧？
是没错。
对，是的，是，我觉得大多跑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吧，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去想通一些事情或者放下一些事情。
对，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自己，你像我在家也有这种体感游戏机，我是玩那个 Xbox， 然后它有水果忍者，切水果
啊，
然后还可以跟着跳一些街舞。我不说，我刚一开始放假的时候也是在家每天跳这个，对，跳操。但是其实，因为我是从小就是一直在看我爸爸跑，然后我自己呢可能。就是在其他运动上的天分都会弱一点，就是也喜欢所有的体育运动我都喜欢，但是好像都弱一点，就是唯独奔跑可能这个比较简单，它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奔跑这件事情，它所有的人，有的人可能不会打球，不会踢足球，也不会打网球，但是他只要你四肢比较健全，你就可以去跑步。他跑步这个运动比较简单，然后我呢就是在家做这些运动都很难坚持下来，就是唯有跑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而且我想动，只要我想运动就可以去动，它又不用费太多的脑子，就你双脚在大地上交替前行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就想，如果要是有一天没有比赛，它可能 跑步仍然是一种就是会保留下来的生活方式，放松的方式，或者思考的方式，也是和自己独处的一段空间。
没错，其实就你们说的这个，就我真的还挺赞同的、
嗯、
因为我没有上升到你们那个高度、
嗯、
我还在考虑比赛周围的这些事儿嘛。但是的确就是在我跑的过程中、嗯、就我最近这段时间跑的过程中，我也没有去听什么音乐呀、啊、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嗯、
就只是跑步而已，我也不会戴耳机，然后我就觉得那短短的那个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甚至可能是45分钟或者更长，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间里我可以什么都不用想、
嗯，
或者说想一点什么自己想不通的事儿啊，或者说去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啊，然后完全不用去考虑谁给我来一微信问我什么问题啊、
嗯、
然后这个工作中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地儿啊，就都可以不用想，我觉得放空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就跑步过程中的这么一个事儿吧。
对，跑步是一个可以放空的运动，它不像你打网球或者打羽毛球，你所有的这种球类运动你都要很专注，
对
对吧，
你要想，
然后它群体运动篮球足球，对你要和队友配合，
没错，
你在场上你肯定不能想工作中的事儿，
对，
你这个时候要精神注意力高度集中，但是跑步可以就是你边跑步在运动的过程中，哎，可以想一些事儿，想自己的事儿。
嗯，对，反正我就是会用来放空、就
是
因为确实是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变化特别特别多，然后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这个事儿、
嗯、
挺糟心的有时候、
嗯、
但是跑步的过程中就会把这些事儿都忘记，然后也不去想，就想自己就怎么开心怎么来，我觉得特别好。
可能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天中比较开心的一段时光，是好像自己给了自己一段奖励，虽然身体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
对，就觉得那个时间只属于自己，
对，是的，
只属于自己，不属于其他任何人、
嗯、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特别发达嘛，就微信24小时都是可能有人找你啊、
嗯、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特别清空的那么一个时间只属于自己的，我觉得跑步可能能给我这个时间，对，虽然很短，但是
所以佳宁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回答一些朋友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跑步这份儿你不觉得枯燥吗？然后跑来跑去的你也拿不了什么成绩，然后也累啊、为什么要跑步呢？因为我的回答一般都是，如果说你一旦能体会到跑步给你带来的乐趣、
嗯、
然后你就会继续跑下去。
嗯，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就马拉松还没有现在这么火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朋友之间聊天会问说，哎，你喜欢什么呀？然后我那时候说完跑步之后，就很多人是惊讶的，就是平说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说喜欢跑步。然后大家都觉得哇，有病吧？上学的时候我们最不喜欢上体育课了，然后最讨厌跑步了，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但是你看现在这几年，就随着马拉松运动在国内的这种普及和发展，就大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爱上跑步了。我自己的感触就是，这几年我再说跑步的时候，就不用那种怯怯的不好意思的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因为对，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解你的这种感受了。
嗯，没错。
对，反而大家是一种特别敬佩的眼神跟你，哇，这种跑步啊，厉害厉害。
对对，就是会发生变化。但是刚才听佳宁说的，佳宁真的是一个严肃跑者。你看他跑步的时候，不戴耳机，不戴手机。是不是
没有手机还是要带的？就是但是
就是不会老拿着看。
对，夏天的时候会就是如果说去跑什么长距离啊，可能就不拿手机了。冬天像就最近吧，自己出去跑还是会拿手机的，因为有时候你保不准会有一个什么着急的事儿找你。对，但是我确实是不戴耳机，我可能从我开始跑到现在也挺长时间的吧，我基本上可能戴耳机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我一是嫌耳机特别戴着特别难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听什么东西也很难选，就是每天还要想我要去听什么东西，我可能比较懒吧，我就觉得这个选择的过程也很烦，所以还不如什么都不戴，就要么放空自己，要么就想点自己的事儿，就都属于自己，想干嘛干嘛。
这个可能是一个习惯，就在运动中是否戴耳机，就有的人呢他是用这一段时间他可能还听音乐或者听一些小说故事。对，但是就是比较跑得比较快的那些人，或者严肃跑者，他又会觉得他收听到的这个声音会影响他的步频。
哦，那好严肃哦。
这么看来我真的不是一个对，这么看来我真不是一个严肃跑者，因为我跑步的话必须戴耳机，要么听听音乐，要么听听其他的东西。对，因为我可能是一种习惯吧，就是听着音乐跟着那个节奏去跑。
我就是单纯的懒。
还有一个我会听一些
就这个也无所谓好坏、
啊、什么的。
嗯，就每个人都有一个习惯，
对对对，
就可能男子就是在跑步这段时间，他就同时还可以听一些东西啊，然后是一种放松或者是一种吸收的过程。
有时候听一些、
嗯、
对，有时候听一些东西，可能你跑下来之后听的什么不知道，
嗯，
但是就是他一直在你耳朵里面是一个声响嘛，然后觉得、就
是一种陪伴。
对，是一种陪伴，对对对，有时候会有时候觉得有兴趣的东西会仔细的去听，有时候反正觉得它就是一个背景音。
嗯
嗯，
对，但我总是会戴上耳机。
对，但是一定要戴，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推荐跑步的时候要戴那种骨传导的耳机，就尽量避免入耳式的耳机、
嗯、
因为还是要，如果你是户外跑的、
嗯、
因为在室内跑步机就没关系了。 嗯，
嗯，注意交通安全，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要听到、
嗯、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也不管你在疫情期间有没有跑步，有没有锻炼，那我们希望所有这个所有的朋友在家的时候呢都能够心情愉快，出门的时候呢都能够做好防护，我们也共同期待可以摘下口罩相聚在一起奔跑的日子。那在每期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都请我们三个人会有一个人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推荐，那今天佳宁先来好不好？
嗯，可以，没问题。就是我推荐一个跟跑步没关的东西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跑步爱好者有可能也是这个泛体育的爱好者，对吧？就不只喜欢跑步这 一项体育运动。然后那我推荐一个我最近有在看的一个纪录片，也是体育方面的，是这个 Netflix 出品的一个关于 F1 的这个纪录片，就赛车，然后它叫中文名翻译叫极速争胜，英文叫 Drive to Survive， 是一个记录这个 F1 每个赛季的这么一个纪录片，它一季大概有十集，从2018年开始，目前出了两季，记录的是2018赛季的 F1 和2019赛季的这个 F1， 它主要是讲这个 F1 赛场内外的故事，就不仅仅是比赛，可能还有这个车队之间、车手之间的各种爱恨情仇。我跟身边的朋友分享过之后，他们都觉得就这个纪录片，即使你不看 F1 也不喜欢 F1， 你就把它当电视剧看都特别有意思，然后而且
就非常有趣，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可能你也许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你就会尝试着2020赛季看一看 F1， 但是 F1 已经推迟了，所以可能可以先学习一下，也不用学习，就是它是你就可以把它当成电视剧看，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是有故事情节的那种纪录片。
对对 对， 对，因为纪录片嘛、我们每一天发生的事不都是故事吗？对吧，只是没有被
那佳宁再说一下。 再说，对，佳宁再说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因为现在大家确实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在家看一看片子、
对，大家可以在人人上搜叫极速争胜、这是中文名，英文
极速争胜，
对，极速争胜、然后英文名叫 Drive to Survive， 就是如果字面意思上翻译可能就是说为了生存而开车，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那还就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一个节目。
对，感觉速度与激情、
我决定去看一看，
就是纪录片版的速度与激情、
真实版，
对对，真实版的，真实版。
对，你刚才说到 F1 的纪录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五个字，
对吧？
其实就跟我们，对，就跟跑步的感觉，其实可能所有的运动都是相通的。
对，
就是对，你跑步的时候也是速度与激情，然后开车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更刺激更快的一种速度与激情，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是真正要开得好或者跑得好的话，一个是训练，一个是策略吧、
对对
对
对、
还是相通的。
好，那我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有料有趣，那么赶快订阅跑者日历，同时推荐搜索关注跑者日历微信公众号、服务号以及小程序，更多精彩内容等你发现。